现在心理学家常常说一句话，说叫原生家庭决定一切。就很多人的性格命运呢，你琢磨琢磨，都是从家庭来的。就是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所在那个家庭往往决定了你后天好多事情。也就是说，你要想成为一个对的人，那你就要付出比常人呢多出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努力，才能把你从原生家庭的负面当中剥离出来。所以说，如果你原来那个家出现了问题，那你后来你要想有所成就，可能你付出努力啊就要比一般人多得多。那反过来说呢，一个家庭如果能够和谐幸福，那么孩子从根儿上他可能碰到的一些家庭教育啊、家庭关系啊就都是正确的，那么他未来呢他自然就会修身处世。所以呢，综合这些想法啊，咱们不难得出家是最重要的。朱子治家格言就是要从家出发，然后再去修身，再去处世，哎，再去平天下。那么有的人说了，说我觉得啊，我的家庭挺好啊，父慈子孝啊，这个就家里头呢每个人呢都挺和气，一家人相处呢没啥问题，很亲密，彼此之间呢也都比较牵挂。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有的人生活在这种家庭，他依然觉得不幸福。那这个幸福的原生家庭没有给孩子带来幸福的人生，那是为什么呢？这里头就提到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凡事当留余地。就是一个家庭有时候亲密是好事，但太亲密了没有空间了倒不是好事。一个家庭更需要余地，这个余地是什么呢？丈夫和妻子之间要有空间，父母和子女之间要有空间，亲人和亲人之间要有一定界限。由此你扩大到社会上，我们很自然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朋友之间也不要走得太近，而要有所保留。那么由朋友你返回来再推到你家庭，你反推过来道理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曾经在别的节目里说过这个观点，很多朋友觉得有道理，就是呢，生人要当熟人处，熟人要当亲人处，亲人要当生人处。他讲的就是距离感和界限感。尤其是我们中国特别讲人情的这么一个社会情况下呢，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没有界限感并不是好事，尤其是家庭当中。有的时候家庭好像关系不错，但是你会觉得很别扭，有时候很压抑，也是人和人之间活得没有界限感造成的。那么呢，咱们今天呢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凡事当有余地，这个余地在亲人之间是什么样一种状态。首先一个咱们说呢，夫妻之间，就丈夫和妻子之间要留有空间。这个空间包括什么呢？第一是互相的事情不要过度干涉。你比方说有这么一个笑话，说有一对夫妻呢，俩人出去旅游，这男的开车，这女的在旁边就喋喋不休，说你看你呀，这好像是得往左转吧，哎呀你按导航走得了，哎呀前面的车你看他那么慢，你赶紧超他呀，你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这男的终于受不了了，回身指着妻子鼻子就骂了一句，你给我闭嘴，是我开车还是你开车。这女的挨了训了，心里不舒服，但是这事儿她觉得自个儿不占理，怎么能找不回来呢？等到回到家晚上做饭的时候，她就故意当着丈夫面前呢，炒个鸡蛋呢往里放点醋，炒个辣椒呢往里倒点糖。这男的在旁边饿等着吃饭，看她这么操作，你说你这不对吧，那鸡蛋真的得做成咸的，你这么酸我怎么吃啊，再一个炒辣椒那应该是咸的，你搁糖我哎呦怎么做成糖醋的了。就开始他觉得妻子你这不对，说你这么做这桌菜咋吃啊，咱晚上吃完了还不得住院去啊，你这么吃。他媳妇一看可逮着机会，指着他丈夫鼻子就说了，你给我闭嘴，是我做饭还是你做饭。你看这当然呢我们当笑话听，但是呢这个事儿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好多家庭都是这样的相处模式。就夫妻两个人分工本来不同，在家里干的也不一样，在外面干的也不一样，对对方啊，在家里头干活的这个情况呢，有的时候另一半也并不了解，因为家务活就这样，谁会干就是谁的，那不会干那个呢肯定他很难理解会干这个人一种状况。可是呢，如果你过度的关注对方干着活， 你就总想往一块掺和，指指点点，点着点着就点过界了。其中一方可能还心里就觉得，你知道咋回事吗？你说你还是对我指手画脚的，这么双方的矛盾就埋下了。所以呢，给对方留空间，凡事留余地。第一个就是别干涉对方的事儿，除非对方有要求。但是有要求的时候，你也得谨慎干涉。你看，咱举个历史上的例子，就唐太宗李世民的媳妇长孙皇后，她这点就做得特别好。俩人呢，是小夫妻时候感情就好。当了皇上之后呢，李世民有什么事儿啊，也愿意跟长孙皇后商量，但是长孙皇后从来都不表态，就说不该我干涉的事我不干涉。而且呢，她也约束自己的娘家人，哎，就少掺和丈夫家的这些这事儿那事儿。但是呢，长孙皇后有个哥哥叫长孙无忌，这个人文武全才，李世民非常赏识他，这点长孙皇后也知道。长孙皇后挡住了很多呀，他娘家的人啊，要求他给说说当官这事儿，他都给拦下来。但自个儿哥哥呢，确实很优秀，唐太宗呢也是对他非常看重。按理说呢，唐太宗给他个高位啊，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因为还是自个儿大舅哥。但这个事儿呢，唐太宗呢，在要提拔长孙无忌之前呢，还特地的征求一下长孙皇后的意见。长孙皇后就不同意，说你这样是不是影响不好啊？李世民还觉得呀，说是不是我这个媳妇跟我客气啊？我不给他商量，直接给长孙无忌一个宰相当。这长孙皇后怎么做的呢？就是你家你的事儿，我作为后宫我不干涉。现在呢，你要求我给提意见，这个事儿我得发挥作用。所以他做的很谨慎，他不是说借坡这就上就把自己哥哥推到高位，而是他劝自己哥哥呀上书，说怎么写呢？就说我呀，能力不够当宰相，你一下给我提到这么高位置上啊，对我来说不见得是好事。最后呢，李世民一看呢这种情况，哎，也就理解了长孙皇后的苦心，给了长孙无忌一个叫开府仪通三司，就比宰相啊要低了两个级别，这长孙皇后才放心。所以你看，长孙皇后在这事上做得非常好，轻易不干涉对方的事儿。对方要求你来说说，给出出主意，你也得谨慎的干涉，你也不能就是大包大揽的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什么条件都来了。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呢，不要因为是夫妻，是最亲密关系了，说话就毫无顾忌。再亲密的夫妻，也给对方留脸面，要在心灵上留空间。那么呢，这个长孙皇后啊，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不仅仅是说丈夫的事儿不管，但是呢，如果这个丈夫呢要真做错了，她看着，她呢也还真得劝，夫妻一体嘛，这不能假装看不见。但怎么劝呢？要给对方心灵留空间，不直接干涉，你要相信你的丈夫，他自己能领悟。所以旁敲侧击呢，他很巧妙。你比方说有一次李世民呢，李世民特别喜欢骏马，曾经呢得到一匹骏马的，这骏马呀威风凛凛，李世民爱得不得了，单独呢养在宫里头，吃喝待遇啊都快赶上一个小官了，就快赶上小官花的钱那么多了。结果呢，有一天这马突然就死了，也没病没啥的，这李世民就急了，把养马的给找来，你怎么回事？马你都养不好，你还专业养马呢？你是玩忽职守了，我判你死罪。咱们现在看呢，为了一匹马要杀一个人，这事听起来挺荒唐。那在封建社会呢，一个皇帝为了自己的爱好啊要杀一个人，这其实也挺正常。但是在那个时代呢，他毕竟有御史言官，有朝中大臣，这种事儿呢多多少少呢会损坏一点皇帝的名声，大臣也会阻拦。这个时候呢，满朝大臣呢害怕李世民的这个威严，没人敢吱声。长孙皇后一看这事儿坐不住了，他知道万一李世民要真把这个养马的给杀了，那李世民就成了昏君了。所以这时候长孙皇后得劝，但劝归劝呢，他给李世民留了很大的空间。开始先哄他说，你看皇上你呀，为这点事生啥气，气大伤身。这么的吧，我给你讲个故事，咱解解闷，宽宽心。什么事呢？这是春秋时候啊，这个春秋战国时候齐景公的事。说当年齐景公也是死了一匹马，他也很生气，和你一样，他也要杀养马的人。这时候齐景公下面呢 有个叫晏子的大臣，哎，就晏子使楚的晏子，哎，在臣子当中很有威望。这晏子说：“大王啊，这事儿我来说说。”庆功正是一肚火呢，说正好你是有见识，你说这事怎么办？这晏子说：“这养马的该杀，太可恶了，确实该死。”说他为啥该杀呢？微臣我总结他有三条大罪。第一条呢，你养马，你是专业养马，你先把马养死了，你这不失职吗？这是死罪。第二，大王因为马死了就要杀你，他杀了你就会导致啊老百姓对他不满啊，说你是个昏君，为了这点事儿就杀一个人啊，你是不是昏君？你看看老百姓对他这指指点点，对他不满，这都是你养马的造成的，这也是你的死罪。第三个呢，这事传出去了，其他的诸侯国要是知道了咱们的大王因为死匹马就杀人，就会小瞧咱们的大王，说你看你为了匹马就杀人，你也太没身份了啊，你也太缺乏智慧了，你也太没有气度了，你看这造成了大王呢在诸侯国之间名誉下降，你看这还不是你养马造成吗？这是你第三条死罪。所以三条死罪，我看这养马的是非死不可了。这故事讲完，长孙皇后问李世民：“皇上，你说这故事好玩不好玩？”李世民这时候全明白了，为什么？李世民悟性很高啊。哦，这个故事啊说的是齐景公事，这不说我呢吗？但这故事说的确实对呀，可不是吗？我这杀一个人是小，被天下人嘲笑我小心眼儿、心胸狭窄，这是个暴君，这可是个大事儿啊！所以他就把养马之人给放了。你看，事儿也劝了，面子也留了，哎，这夫妻感情，你说能不融洽吗？所以说，这是夫妻之间留空间，怎么留？注事不干涉，有话好好说，给对方留面子。所以这是夫妻之间。还有呢，父母和子女之间。也要留有余地。这个现在有个比较形象说法，说父母和子女之间呢要有一碗汤的距离。什么叫一碗汤距离呢？就是已经成家了的子女和父母，他们之间最好的距离是什么呢？就做父母的炖了碗鸡汤，跟孩子不住在一块儿，多远呢？端着这鸡汤给孩子送过去，等到这孩子喝的时候呢，这鸡汤温度正好，这是合适的距离。你离父母太远了，这鸡汤就晾凉了；离父母太近了，给你端过去还烫嘴呢，你也喝不了。那这个一碗汤的距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有一位社会学家呀，他提出说，人性本身呢存在自私自我的一面，如果两代人呢住得太近，这些缺点呢很容易被一些不开心的琐事激发出来，就是没有舌头碰不着牙的，锅碗瓢盆叮当乱响，正常的事儿。以至于呢，每个人呢都会拿出自己的缺点来互相折磨。如果不住在一起呢，这些缺点呢可能就会藏起来了。时间长了，甚至忘掉缺点了，反而想念对方了。就这就为什么说呢，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香。这亲戚呢，亲人之间总在一块待着，就容易待出问题来。离远了，反而倒想了。这有利于家庭关系的和解。那这个呢，这不是一句空话，这个理论很有道理。在2013年的时候呢，江苏无锡就有些地方呢开始实行这样的实验，就我刚才说的叫一碗汤实验。什么呢？在农村呢，原来呢都是父母子女一大家子住在一块儿，矛盾多，这村干部总得调解。后来呢，这村官就想了个主意，就正好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就村里盖了很多呀，这个两层小楼。这两层小楼呢，分配到每一家呢，变成什么呢？村里头就规定，两辈人还住在一块儿，但是呢，年轻的呢，两口子呢住楼上，岁数大的两口子呢住楼下。为什么这样呢？如果要是年轻的住楼下，他基本上就是回来一累呀。轻易不往楼上去，咱们有时候住复式结构的这个商品房的时候，你也有这感觉，回到家里的可能在楼下待着待舒服了，根本就不愿意再爬楼梯上第二层。所以这样的这个小年轻如果要住到一楼呢，可能轻易的都不到父母的楼上去看看，早晨起不来，晚上回来挺晚了，父母都休息了。那么呢，小年轻的住到二楼呢，他天天他得出来，一出来到楼下就看着父母了，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住在一块儿呢，楼上楼下关起门来，个个过个个日子，这是两家人。但是呢，你同时又在那一个楼里头，一个楼里边呢，这楼上楼下的照应啊非常方便，所以最后呢，这个效果看呢非常好。年轻人就觉得说，你看这个父母就住在楼下，我天天下楼也都能看着，平常也不用惦记，下楼就能看见。而且平时呢，小两口呢也自由不受约束，我想睡的几点睡几点。人家说我没跟你都在楼下住，我在楼上呢。毕竟双方还隔着个楼梯的距离，而且小两口要想懒点邋遢一点，哎，也不必什么被父母天天盯着说这个说那个，反正你看不着。而且到点呢还能下去蹭饭去，还能在爹妈家吃饭，你看这就很幸福了。所以就这么一个空间距离，两层小楼，关起门来两家人，哎，一下子把这个村里边啊很多大家难解决的矛盾给解决了。后来这个村官呢还当选了2013年的全国十佳的村官。可见呢，父母和子女确实需要这个距离。这个一碗汤的距离啊，其实不仅仅是真实的距离，他除了住的远近以外，还有心灵距离，就彼此留有余地，给对方空间，让对方喘口气儿，彼此关心，同时呢各自过好自己的人生。就像有的时候两个人同在屋檐下，你说大清早这老婆婆起来做早饭，六点钟做好了敲你门，这儿子一翻身说，哎妈呀我再睡一会儿，儿媳妇咋办？不起来吧对不起婆婆，起来吧对不起自个儿，自个儿也挺懒。这时候时间一长，这就有股怨气儿，有一点矛盾就容易成为爆发的一个渠道。所以说这一碗汤距离啊，也是互相之间留余地，这点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再有一个，亲人和亲人之间需要有一定界限，就是亲人之间的余地。有人就觉得说血浓于水呀，我们这是一家人呢，这感情就得亲密一点。这个亲密是好事，但是必须要有一定余地。主要说两个方面呢，一个什么呢，不要太干涉亲戚的家务事，不要形成依赖，也不要理直气壮去麻烦亲戚。说不干涉家务事呢，最主要就是婚姻关系。婚姻关系呢，这自古至今太不好说了，清官难断家务事，人家夫妻两个呢床头吵架床尾和，你一干涉呢矛头都冲着你了。特别是比方说你这当哥哥的，说是当弟弟的，当姐姐当妹妹的，当姑当姨的，这个经常有时候啊会劝人小两口一闹矛盾呢，你说你劝人家离婚，离婚之后他面临的种种问题你能给他解决吗？他就在气头上听你的了。离婚之后面临种种难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就容易迁怒别人，就他劝我离，要我能这样吗？所以你像这种事儿，你轻易不要干涉人具体事儿。你看他眼看要倒霉了什么的，你拉他一把。他真要是俩人有什么这样这样事儿，让人家自己处理。他们实在处理不了，要出大事了，你再干预也来得及。所以这是轻易不要干涉别人的婚姻关系。就是你弟弟、你妹妹、你哥、你姐，哎，就他们之间的婚姻也得先由人自己做主。你别在那儿装自己能主事儿似的，经常出来指东道西的，这个事儿不好说。再一个呢，是不要形成依赖。有这么个新闻，听起来吧挺可笑，但你细品下来呢有点味道。说这主人公有个空房子，家里的穷亲戚就说，你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你租给我吧。最开始呢租金便宜，一个月1200，后来这咱都知道房租是逐年涨。涨呢他不好意思给这穷亲戚涨，就一直1200。到后来呢，这个主人公遇到点事儿，要把房子卖了，这钱就是急用，这就出事了。这穷亲戚又哭又嚎满地打滚，说我一个月都给你1200了，你现在说撵我怎么就撵我走，那你把我们以前的1200还回来啊，你现在不让我们住了，我们得多麻烦。你看这穷亲戚呢是觉得我一个月1200好像这房子就是他的了。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穷亲戚还挺礼貌，没这么不讲理。后来呢，咱说这房子主人一再让步，这穷亲戚对房子这主人呢形成依赖了。这个在心理学上叫什么呢？叫厌恶损失效应。什么意思呢？人呢对于捡便宜的事儿啊很快就忘了，但是对于损失的事容易念念不忘。你比方说你在街上捡到500块钱很高兴，回到家里也能高兴一阵，但过几天你就忘了。 但是你要丢了500块钱，哎呦，你好几天不一定能缓过来。也就是说，损失500块钱带来的负面效应，要比获得500块钱带来的正面效应大得多。所以呢，帮助亲戚可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帮助亲戚，让亲戚如果对你形成依赖了，那可不是好事。一旦有一天你把这帮助撤销了，他就会如同前面说的丢了500块钱一样，非常痛苦。当初在你这儿占便宜捡了500块钱，他早都忘了，对你呢就剩下埋怨了。你说这感情能好得了吗？所以这叫厌恶损失效应。就是你要想不让亲戚依赖你，你往往呢，你就别理直气壮的要求亲戚帮忙。这是一个事情的两面。就你不希望亲戚依赖你，那你也不要对亲戚经常提出啊，你就应该帮我，你要帮我这，帮我那个。所以这个和亲戚依赖你是硬币的两面。所以我刚才说，不要让亲戚依赖你，不要理直气壮的找亲戚帮忙，有什么事能解自己解决。再一个呢，不要干涉亲戚的家务事，人个自个儿家，尤其婚姻关系，轻易别张着嘴。所以这是亲人之间要有余地。那我们往外扩散呢，这事儿就好理解了，就朋友之间你要保留余地。你家里人都得有余地，何况是对外人呢？你不能因为感情好就忘了距离。你比方说现在这个除了家里这关系以外，说那好朋友，比方说闺蜜这关，有的时候这个闺蜜之间呢，由于距离没保持好，反目成仇的遍布都是。所以以前有这么一个，我看新闻有个闺蜜之间的事儿，说这两个女孩，说这个女孩呢处了个对象，就跟自己闺蜜说了，这闺蜜呢就看不上这对象，各种掺和，把俩人给搅黄了。结果分手之后呢，那个她那个闺蜜对象啊，拎着刀来了，就要杀她，说你看啊，不是你乱说，你不乱掺和，我们俩能散吗？当然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是能说明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感情是世界里往往人不理智，你看起来你是帮闺蜜的忙，但有时候极容易惹祸上身。就是尤其是谈恋爱这事儿，你比方说你的闺蜜跟你说啊，我要跟谁谁谈恋爱，你看怎么样呢？我告诉你，这时候你千万别说什么坏话。为啥呢？他能跟你说我跟谁要处对象，你看怎么样，说明他心里已经乐意了。他要他那不同意，他不会来问你的。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个太虚伪了吧，这不明明我觉得他不好，我跟闺蜜不说实话吗？我告诉你，感情世界里好与不好，你的判断也往往是感性的。中国古代有那么句话，话糙理不糙，叫劝赌不劝嫖，劝嫖两不交。就是感情世界里这个事儿啊，是不听人劝的，因为感情和理智本来就是对立的。你看这俩人再怎么不般配，那是你的看法，人俩过起来没准过得就非常好呢。因为情感的事儿，它不是能按照理智的程序编排的，鞋舒不舒就脚趾头，又不是你的脚，你给人拿自己感觉烂掺和干什么呢？所以就包括朋友之间，对这类涉及到个人私事，你也最好是少干。所以说到这儿呢，咱也想起一件事，说在这个2001年的时候啊，江南有个地方挖掘出一个汉代的古墓，考古学家在古墓里啊，就会发现一个细节，发现这细节很有意思，说这墓里边所有捆绑物品的绳索、绸带等等，打的都是活结，就连特别细的丝线也不例外，基本都是轻轻一拉就能解开的绳扣。那按常理说呢，墓葬这些东西不可能再重新打开了，捆扎时候扎活结、扎死结都无所谓，那为什么这么做呢？说白了呢，古人呢认为随死犹生，就你在墓地里呢也跟你活着一样，你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而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这些陪葬品呢还会有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给你打开再接着用。所以这是古人做事留余地一个表现，它并不完全是迷信思想。你想这种事都这么处理，何况是人呢？所以从家人到外人，不管什么关系，一定要记住留有余地，这样对内才能家庭和睦，对外关系才能和谐长久。